我们昨天晚上也看过，在肢体生活中间的那个精神的原则，乃是要抱养不息。今天上午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我们来看到肢体生活中间的实际功用，乃是在于肢体的配搭，在肢体的配搭。好，我们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先要请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着肢体也是如此。然后他就讲到我们的身体中联络着肢体所有实在的侍奉。他说那个地方我不必再去仔细去读了，我们要看见他所提的那样各种经的恩赐来侍奉主。这一种恩赐是两类的，一类是话语的恩赐，一类是治理的恩赐。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and the ministry of administration， 两类的。我们会看见他所说预言的，做执事的，这个执事并不是教会中长老执事的执事，这一个执事是神在一个时代中间把他某一方面的信邪托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就这几个人把神的信邪传扬出来，把神的这一个时代中间所有完成的工作借着他们而在教会中间得到完成，这是这一个的执事啊，这是一个 ministry， 一个 minister， 不是一个 deacon。 好，下面说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或者劝化当专业劝化，这一些都是讲到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用话语来侍奉的。下面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讲到有一种的 minist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在教会治理方面的，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教会行政方面的。然后他总括的起来，讲爱人不可以虚假，不要厌恶，尚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宽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苦，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己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等等这些的话。我们再要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意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下面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作为圣灵所运行，所以极易分给个人的。我们把这里所提的各种的恩赐把它归类的话，会发现这里的恩赐是两类，一类是话语的，那有的话语的在这里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蒙圣灵这一个是一个话语的恩赐。另外有一类的，我就说它是神奇的恩赐。这里神奇的恩赐就说到，又有一人蒙他圣灵赐他信心，有他医病的恩赐，行异能，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这一些是神奇的恩赐的。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头讲到话语的恩赐和治理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到话语的恩赐和神奇的恩赐。圣经的恩赐一共有这三类，一类是话语，一类是治理，一类是神奇的。好，我们再看十三章和十二章的末了，是吧？十三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十二章的里面呢，他头上一句话是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这个赐字旁边中文有三个小点，就是说原文中是没有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他不是讲到属灵的恩赐，他是讲到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乃是讲到圣灵的显明，圣灵进到人里面来的时候显明出来了，这一个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侍奉神所有的技能。照着侍奉神的技能来说，这就叫做恩赐。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恩赐，原文就是圣灵的显明。当然，圣灵这一个显明是为了叫我们在神面前的教会中间来侍奉神的。他就讲到了各种不同的恩赐，把这些恩赐他都讲过了。我想在第二十八节我们就不读了，也讲到各种不同的那个恩赐。讲过了之后啊，他还没有讲完，然后第三十一节他有一句劝勉的话，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而怎么能够得着更大的恩赐呢？他有一个最妙的道路来告诉。这个道路是什么？这个道路就是十三章里头的爱。能够得着更大的恩赐，是由于被神的爱所充满，有爱在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如果有爱这样在我们的充满表现出来的话，我们身上就会有更大的恩赐。讲过了之后呢，然后到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下面说也有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莫的是做先知讲道。他十二章都讲到的有一类是话语的恩赐，有类是神奇的恩赐，而到这两类的恩赐的里面呢，他保罗告诉我们要求更大的，而这一个说更要切莫的是做先知讲道。十四章我们读过就会知道了，因为先知讲道是把神的心意直接领到人的身上，神的工作里头是借着话语而出工在人身上的。这个先知讲道是侍奉中间的头一个前线，是头一个前线，那其他是以后的补接的，以后补充的，给人直接的帮助乃是做先知讲道。哥林多里头有许多他们有神奇的恩赐，他们特别的说方言，这是好的事，他们有一定的恩赐，这是好的事，但是保罗说这些恩赐给人的帮助远不如先知讲道给人的帮助，所以他叫他们注重到那一种先知的恩赐，并且用悟性来讲，不是用方言来讲的。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跟你们提了， 我们再看第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三章是理论的，然后根据三章顺灵的理论来讲到实际的生活。这个实际的生活里头，保罗头一个劝勉我们的，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要竭力保守？要竭力保守，免得分门别类，像在哥林多书里头所说的。而竭力保守，要免得分门别类，不过是消极一方面的，在以弗所里头还是更积极一方面的。积极一方面的，乃是叫教会等真正能够建立起来，达到神当初所有的盼望。而教会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是借着人在神面前用他的恩赐彼此的联络，互相的帮助。还不光是如此，神还赐给教会有四五般特别的人，这一些人来到教会中间来帮助的。这就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的人说牧师和教师是一类的人，有的人把它放作两类。如果算一类的，这是四种；如果两类的，是五种。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做什么？不是来包办，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的目标是为要建立基督身体，还不是免去了分门别类。要叫身体的建立，必须是正面的 build up。这个不是大家联络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用爱心相待，乃必须在说的内容上建立起来的。这一个的建立起来的，是借着众圣徒各尽其职能够建立起来的。那众圣徒怎么能够各尽其职呢？就需要打发这四五班的人来成全圣徒。所以他说，此事项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另外一个意思可以翻的，就是装备圣徒。叫一般圣徒被装备起来。你一个人去打仗，你不能够把装丁都征集来了就到战场打仗了，那就到做炮灰去了。你一个国家把装丁召集来的话，要去打仗，你必须给他加上胸面，你必须给他带个枪，你必须给他带个子弹，你必须带个许多的武器，他才能够到前线打仗的。你不能够鼓励他热血沸腾上前线，那个不行的。神也绝不是叫我们起来爱主爱主侍奉主我们就侍奉主了，这是空洞的。神要带领我们，必须先把我们装备起来。怎么装备？是靠着这四五班的人来装备圣徒的。把圣徒装备起来了，叫圣徒各尽其职了，他才能够有一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有这么清楚吗？三个步骤，先是装备，第二个各尽其职，第三个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叫做建立了呢？建立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他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这个图画给我们说出来教会建立的样子是怎么样。他只等到，对不对？目标就来了。我怕我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要仔细哈。我常常是怕弟兄姊妹读圣经像滑雪一样的，嘟就滑下去了。读过几遍了，一开头都会背了。哎呀，是讲什么还不知道。像以弗所书这样的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来我做见证说，我是把这以弗所书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来读，不要把它随便的划掉。你会看见这里明显讲到说呢，才建立基督的身体到最后所有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一个建立起来的。第二，认识神的儿子。第三，得以长大成人。第四，得以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这是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建立起来并不是人数到了一百万，
没有的，教会建立起来并不是哦呦礼拜堂找了多少啊，不是的，教会怎么就被建立起来，教会被建立起来乃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二认识神的儿子了，第三得以长大成人了，第四得以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是率领圣量上长大，像主耶稣所有长成的圣量，这一个教会才是建立起来的。这样建立起来之后，用反方面再来讲，哎呀，保罗真的非常苦心的。他反方面怎么讲的？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是吧？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教会没有被建立起来的光景。教会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属灵上不老练。以至于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异教之风说不是说他们去信佛教去了，他们说不是说去跟从了回教去了，异教之风来说不意着以佛说书所讲的东西当作中心的，不是以基督当作一切侍奉的中心，不以教会当作他的地上生活的范围，而这个的教会是神心目中的教会，不是一种古里八怪的那一种的教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叫异教之风，有一些人是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真是难过，这800多的跟踪了杰梅·琼斯的这一帮人，死的真是冤枉。你说说，他热心，比我们还热心了，我们还没有热心就坑死了，是吧？他是什么？他也讲圣经，也讲到主耶稣，他是他们不一基督做中心的，他们也特别讲到权柄，这是所谓的科特的里面的一个一定有的。在科特的活动的里头，一定叫人注重他的团体而跟其他的团体隔开，在科特活动的里一定注重权柄，推出有一个所谓的领袖，把那个领袖的尊重的顺服到了那样子过分理性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你会看见那样的事情啊，和圣经很像，差了一点点，就是圣经中讲权柄，一个人的教会中间实实在在有老幼次序，你们都要年幼的当顺服年长的，要我们来顺服年长的，以这顺服这个缘故来顺服这一位神的，这是圣经所教训的。这稍微过分一点了，结果把人当作顺服的对象了，他就错了，把人叫他自杀他就自杀了，我想到主面前一定不会受到主的惩赞。这一帮是什么？简单的小孩子，小孩子，他们还做小孩子，对神的心意不认识，对教会的原则不知道，对教会的最高的目标不知道，到神的教会中的带领的方式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做小孩子了，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这是消极方面的，消极方面把它光复刮掉它。光复刮掉它，我们再来读的时候，再读到前头去。所以你我要从13节里的读的时候，直到众人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正面的，对吧？凡是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第12节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同一个。所以他11节讲的时候啊，神把这4、5班人赐下来，最后的目标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建立法？靠着这4、5班人成全圣徒，各尽己职。当圣徒成全各尽己职的光景怎么样？他的15节告诉我们说，是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就是每一个肢体都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百界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养助，不是在这四五万人，是在这众圣徒，是在这肢体的生活。有这种肢体生活中间的百界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了，在这样的光景的话，就才会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来建立这个身体，这是教会所有增长所有的过程。这个必须靠着肢体中间的所有的那个生活。我们再看哥罗西，哥罗西和以弗所，我们都知道是姐妹书，它都是讲到基督与教会。在哥罗西，在以弗所书里头是在基督的眼光中来看教会，哥罗西书是在教会的眼光中来看基督，都注重这两个。所以在以弗所书以教会为主题，哥罗西书是以基督为主题，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对方的。而在哥罗西书的里面也是讲到这个基督的万有中的元首，而这个基督的万有中的元首乃是需要借着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也讲到教会到底怎么被建立。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我们看见说，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以哥罗西第二章十九节第二个字多起啊，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界得以相助联络，就用神大的长进。我盼望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中文的方言有的时候啊，这中文的语气都有两个字成为一个词。当初方言的时候啊，常常把两个词并成一个词了，所以我们去读的时候常常会忽略。在原文里头的意思是这样，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和节得以相助联络，有的是精，有的是节，相助更好发着供应，不光是帮助，那是供应，联络就是那个联系。所以全身既然靠着他精和节得以供应和联络，这个精是注重联络，节是注重供应，精和节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的话呢，精和节有的是供应，有的是联络，就用神大的长进。中文翻的简单了，原文这里头就用神的长进而长进。Increase due to the increase of God。因着神的长增长了，一直有全身都增长了。教会怎么增长的？由于神的成分在里头增长了没有？只要神的成分增长了，整个的教会就增长了。这就在这里所有的那个话语。好，我们最后再看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恩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要注意，你去读英文就会知道了，这里是说到神两种赐给。这个的赐给中文翻作恩赐，有的是字翻作赐，原文就是这个 gift。 这个两类是什么呢？一类他说我求神赐你将神借我所恩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另外一类神是赐给你的不是那个胆怯的灵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赐给两个，一类是恩赐，一类是赐给他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相信这是我们来到 我们提到肢体的生活最重要的那一个步骤。我们来提到这个肢体的生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目标确定下来，我们绝不是仅仅来组织一个社会上的团体，就我们有一些社交所谓的活动。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有 social activities。 一个人信主了之后，神把我们跟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了，我们兴趣爱好跟世人不同了，所以我们自自然然跟世人中间的那个社交的关系会疏远，甚至会断绝，我们跟人正叫格格不入了。但是我人活着还需要有社交的活动，许多人以为说教会就是那一种社交的活动来代替和不信主的人所谓社交的活动，这是对的，但这不是神原来的心意。神原来的心意乃是要叫他的宇宙中间那永远的旨意叫做成全，这个旨意集中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旨意是必须借着教会的建造才能够完成的。神今天把我们从人中间分别了出来，把我们放在这个伟大的教会的里面，为了来成全他那个宇宙中间那永远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目标这样放好了之后，我们才能来看我们今天所过的肢体生活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头一直给我们看见，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就我们注重到和神面前的关系，也就我们注重到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比方说在旧约律法的里面，律法最最的要紧的是十条诫命，对吧？这十条的诫命，主耶稣用非常智慧的话把它总括起来了。头上四条的诫命是对着神的，那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后六条诫命是对着人的，你要爱人如己。主耶稣用爱把这两十条诫命都归纳起来了。所以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律法师真佩服他，真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你往回看见，为什么有这两类？这两类，一类是说到我们和神的关系，一类是说到我们和人的关系，对不对？头四条诫命是说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后六条诫命实在不是对着人，后六条诫命乃是指导我们的教会这个团体中间所该有的生活。这个的生活就是我们肢体所有的生活。这六条的诫命还不是单单重在道德的，而这道德不需要神自己亲自把写在石板上，我们的孔夫子已经讲得蛮好的了，不必神来讲。这六条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乃是我们要必须来看到，透过道德的观点来看到我们的教会中间所该有的生活。为了什么？因为只有当教会被建立了，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一个人如果单单注重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而不注重教会的关系的话，这个人在神眼光都是没有用的。好基督徒不一定是神所喜悦，规规矩矩的，大罪都不犯，小罪就求主赦免，礼拜天聚会准时到，还要穿个西装打个领带来，规规矩矩的，不一定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欢喜老实人啊，对孩子也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孩子很老实就很乖。我告诉你，今天我的眼光改变了。哎呀，从前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头一个孩子很老实，第二个孩子很调皮，第二孩子调皮到一个地步，两三岁我们叫他小土匪，这个小土匪，哎呀，真是闯祸啊，花样是多得不得了。哎呀，我那个时候烦得要命，管他的要命，管得了常常打，打得他也哭我也哭，打也打不好。到以后我才发现的，孩子调皮的好，哎，孩子调皮的好，调皮的孩子才有出息，不调皮孩子没有出息的。调皮的孩子以后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他有大的功用，不调皮的孩子乖乖的，乖乖是很乖乖的，就是老是乖到一辈子没有什么用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要我们不光是一个好基督徒， 神是有我们有用的基督徒，不要好而没有用，在神心中没有用的。你如果按照人来看的话，最乖的孩子是白痴，说白痴的乖乖的，就是坐着啊，坐着了，动也不动的，坐了两个钟头动也不动，也不吵架，也不骂人，哎呀，这很好，乖不乖？说父母有了白痴儿子苦死了，啊，他虽然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也不闯祸，哎，乖乖的，有用没有？没有用。神来得着我们，不是叫我们做乖基督徒。神来得着我们，有他的盼望，叫我们做个有用的器皿，叫神的心意得到完成，这是神所有的盼望。而这一个的完成，则关系到我们肢体的生活。所以在这一个肢体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不光在原则上，像我们昨天所讲的，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这一个要用彼此用爱心相待，并且要求我们彼此相顾，这才能够在这一个的团体在神面前能够往前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能构成神的盼望。神的盼望不是今天就合一不分就完了，神的盼望不是今天讲的彼此相爱好好，大家喜气洋洋的一起就完了，神的盼望也不是叫我们仅仅彼此相顾就完了，神的盼望要我们尽出我们的功用，好叫教会达到神的目标，这一个才是神对我们上的盼望，亲爱的弟兄们。但是怎么能够这个盼望都是成全，乃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来侍奉神，来彰显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一个查经班也好，一个教会也好，如果不被神所用，这个团体应该早解散。我在纽约有一个基督教团体，每个月请我讲一次道，他们因为下午，所以我也很愿意有机会跟他们讲，去讲了之后，以后我忙一点，不能够每一个月去，差不多两个月我去一次。有一次我在讲台了，跟他们讲了很重的话，我说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的团体聚会已经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了，你们这么长久下来没有一次布道，这么长久下来没有一个人蒙恩得救收进归的主的名下的，我认为你们不应该存在，团体应该解散。为什么有这个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个聚会？哦，礼拜天规规矩矩的穿了西装，你好，主恩待你。哦，你好，主你平安，高高兴兴的诗班先先唱，大家心中也蛮愉快。哎呀，六天的功夫忙得都不得了，今天我们来崇拜主了。哎呦，说得这么好，崇拜回去了还是做他的事，规规矩矩的世界上做事。好，基督徒都是好像很好，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教会十几年都没有用，曾在做什么？该解散。等我讲过了之后，那个负责人就过来说，哎呀，林弟兄啊，我们谢谢你跟我们讲讲很重的话语，我下次不请我了。不请我就不请我了，这次我不是需要请了。到过了好久之后他们再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做神的仆人，我只能够照着主所给我的话忠心地跟人讲。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在神面前来看，你我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在神面前有功用没有？你我做一个基督徒了半年一年过去了，有功用了没有？老是长不大的刘扶不起的刘阿斗活着做什么？像白痴一样好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知道不是在那做好基督徒，是作为有用的一个基督徒，必须在神面前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而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工作上一同有份？说到这一件事太大了，我们够不上。我常常说，神啊，像我这样泥巴所造的人，有落在罪恶败坏里的，你能够拯救我，叫我不永远灭亡，已经是太大恩典了。我只要到将来还能活着，已经够好的了。你荣耀的工作，像我这个人有份， 解释是妄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一件事，神要把他的工作托在我们的身上。我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都另外有个感觉。另外一个什么感觉呢？这首诗歌说，主啊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说到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看见了，然后做诗人有个感想，有个感动，他说，我灵歌唱赞美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赞美神，但你如果去问大卫的话，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写诗篇第八篇里头怎么说？他说，我观看你所造的那个的宇宙，看见你手所放的，你所铺的日月星辰，便说你真伟大。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得到诗篇看，便说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什么，已经顾念他。你觉得比天使微小一点，却是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这就是启示。这个诗啊，是基督徒的灵感，不是超过他的知识而从天上来的启示。在大卫身上也看见神所造的大功，也看见星宿，听见雷隆隆的雷声，他却看见神把他的盼望放在我们人身上，不是看见神的伟大，看见我这一个人是神所特别托付的，神把他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人，为要叫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大卫诗篇里头所有的感动。这一个人在亚当身上失败了，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没有完成，在大卫身上稍微的影儿也不能完成，这一个人乃是在有一个的伟大的人身上完成了。这个人是谁？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引用诗篇第二篇，就来讲到这是这一位的耶稣，神为人而来完成神的目标。而这位主耶稣大大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扩大出来成为一个奥秘的大人。这个奥秘的大人，他的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这叫基督与教会，这叫新人。以弗所讲的新人，以弗所新人是什么？一个新的一个奥秘的大人。这个人呢，正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这个的新人才能完成这个工作。大卫诗篇远远看见说，看见神的宇宙中的所创造一切奇妙大功，而在这个大功的里头，神的工作托在这一个奥秘的大人的身上，这是他里头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奥秘大人的里头，你我一同做肢体，就是我们感谢主的地方。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神太高抬了我了，把我这一个泥土所造的，曾经落在罪恶败坏里的人，不光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了，还圣灵临到我的身上，叫我在奥秘大人里头成为肢体，并且在这个大人里头也献出功用来，好叫神的旨意因着我这一点的佛事，因着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佛事，圣徒的佛事，得到完成，得到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肢体生活所有的目标，所有的盼望。我愿意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古今中外所有基督徒向神打工，神是一点都没有办法，神的工作只好耽搁了，神没有办法叫天使来做。你会看见一使徒行传怎么记载，有一个哥尼流，他召集以色列百姓，他常常祷告，虽然他是个外邦人，所以他的召集或者祷告已经到天上，到神那里蒙神纪念了。哎呦，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人，能够一个外邦人的召集和祷告都神都垂听了。神怎么样？神打发天使来，打发天使对哥尼流说，哥尼流，哎呀，哥尼流听着都吓死了，一个天使来了，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咒诅已经把天上蒙神纪念了。 哎呦，我如果是割你柳啊，真正是好荣幸，好荣幸，这受宠若惊的天师大人竟然到我家中来了。那么天师对我是什么？天师说，你要打发人去到海边一个削壁匠的家里头去找一个叫做姬伐，西门的姬伐来，他有话告诉你。我如果割你柳说，天师大人啊，你到我舍下我真不敢当，是吧？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咒祭和祷告到天上都蒙神纪念，我都没有想到。既然来了，当面讲嘛，何不还叫我打发人去找西门去了？哎呀，他西门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没有户口登记的，你看看啊，这是海边，海边的房子很多，到底找哪一家呢？你知道，幸亏那个时候，彼得住在削壁匠西门家。你知道为什么叫削壁匠西门？你们恐怕圣经都不懂的。我们在台湾呢、啊，有一个弟兄啊，专门做皮革的，说家里头是削皮的工作，削皮工作臭得要命，远远都闻到了，远远都闻到了。你去看看皮革工厂的，哎呦，远远都闻到了。这个彼得啊，住在这样一个人家里头，就哥你有打发来的人容易找得到。哦，这我闻到就知道了，在哪里？哦，在这一家臭臭的，就那一家的里面找到了彼得。这个哥你都说好麻烦的、啊、还要到这么远到海边去找一个人，你当面讲岂不好吗？我告诉弟兄姊妹，神没有办法当面讲，神没有办法就是天使跟他讲福音。神已经因为彼得不肯到外邦人家，这一帮的犹太人的固执到一个地步，恩典只是我们犹太人的，不到外邦人那里，神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天使了。打发天使的时候，还是要彼得来跟你们讲的。彼得不讲，神觉得没有办法，除非神只好找别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有一个的定律，神一直守着。神是什么？神是要人和他同工，才能完成这一个时代的工作。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要叫他来防备、来看守，叫他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神是托给人的，虽然亚当夏娃堕落，神这一个跟人的合约没有改变。神只能够把人恢复，仍然把工作托在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使都不能代替做这个工作。哦，我常常想到这个，我真是觉得说，神你太高抬我了，就我在你神的工作中有份，但是我怎么能完成你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太大了，因为我搞搞地上的事情，我还能够凭着我的知识能够搞一搞。你比如说我在造船公司做过3年，大大小小机器修过好多，今天如果机器坏了，由我来修理修理，我都还可以会的，是吧？这个也不要祷告，也不要读经，我就可以会了，是吧？我会了。做神的工怎么做法？哎呀，我常常想到，把福音传给人叫人得救啊，太奥妙了。哎呀，我头一次跟同学传福音的，谈谈他反对。反对跟他谈谈他的，慢慢他就不反对了，态度客气一点了。再跟他讲一讲的时候，哎呀，他也肯有一点接受了，所以我给他一同祷告，我祷告过，他也不祷告，我就等着他怎么办呢？他妈妈听着他就哭了，哎呀，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法好。等他哭过了一看呢，脸就笑了，哎呀，我真觉得很伟大，把一个人的地位带到天上去了，你看伟大不伟大？这样跟他传福音，把一个人地位带到天上去了，这是神借着我所做的。亲爱的弟兄，你想看世界上哪有别的工作比这个工作更伟大的？神托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这个人怎么能做？哎呀，我真是发现，我虽然侍奉主已经有30年了，我到现在还不会做。我尽着我可能做的，到底这个人会得救不得救，我没有把握。说能得救不得救的，是在于圣灵坐在人身上。侍奉主没有一个老资格的，没有一个老资格他能够带人得救了。好了，来好了，我来带他一定会得救，没有这件事情，还在圣灵的里头。不过感谢赞美主，神却把侍奉神的技能那种 ability 在圣灵里头赐给了我们。这种的 ability 叫做恩赐， 所以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能做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是叫我们来用的，叫我们尽我们肢体的功用，互相配搭，叫神的身体，就教会叫做健。更叫仁爱谨守，是知道生命，神把生命赐给我们了。这个的生命，只要在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时候，就会显出它的功用。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的，没有分别。亲爱的，我每一个人的里头，一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带一个刚强，带着一种仁爱，带着一种的谨守。我没有时间给他解释了。这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间会自然显明出来的。哦，你如果去看到到大陆变色的时候，共产对付基督教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稀奇的，有许多平平淡淡的基督徒，马马虎虎基督徒，在逼迫中间刚强的站住，宁可服劳役，宁可受到那么大的危害，也为主来做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你都没有想到的。你以前所想到那些大牧师，想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好多人都软弱，有一些基督徒却是刚强的站了起来。哪里来的？神赐给他生命，在他里头能够起来的。这个不在于外头所有功用上的显明出来，是神赐给神的儿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还不光这样，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不光是刚强，并且是仁爱，有一个光景叫我们爱别人，有爱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一面好像是主的教训，其实是主的说明。教训好像由我们去做的，说明是把他已经给我们的讲明出来。主耶稣说，我留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好像有我们彼此相爱，哎呀，有彼此相爱好麻烦的，兴趣不同，爱情况不同，态度不同，观念不同，有我们爱，有的是教会中彼此相爱，咬着牙关爱的，怎么办？只好咬着牙关去爱他。哎呀，爱得好苦哦，不爱的话违背主的命令，有爱的话又爱不来。哎呀，这是求主增加我们的爱心了，不是增加我们的信心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认识神，你如果认识神的话，会发现那个爱已经在我们里面。神如果不把爱心赐给我们，你却要我们彼此相爱，觉得神开我们玩笑，对不对？感谢赞美主，神就是爱，神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会爱，因为神的生命是爱的生命，会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不光是一种的命令，乃是一种的说明，乃是说这个爱在我们里面了，就要这个爱在我们身上活了出来。所以我常常用幽默的一个话，信耶稣信不得。我告诉你，信了耶稣啊很麻烦，不信耶稣之前犯罪很爽快，对不对？犯罪很愉快啊！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吵架骂人，哎呀，就怕话不够厉害，骂得厉害，讲的人没有话讲了，好高兴哦。有的时候给他骂的话，我没有话讲了，回到家中都睡不着觉，想了半天，想出一句，明天清早就骂他，骂他的两万次，没有话回答，哎呀，好高兴哦，好高兴的。心里也是很麻烦，心里是犯罪的时候啊，外头啊很高兴，里头叮叮咚叮叮咚，好难过。骂人的话骂得很凶啊，外头很有面子，里头很难过，反而给人挨骂了。都蛮高兴的，哎呀，我们去传福音给人讥笑，给人骂，骂到了脸都红了，都很不好意思。回到家里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很喜乐。这叫基督徒，这叫基督徒。哎呀，没有信主之前的，八分人的东西都归给我的，这个也是给我的，那个也是给我的，每一样都装在我口袋，最高兴了。信了主耶稣之后，把人东西装在口袋，不太喜乐；把自己东西送给人，很喜乐，就怪不怪嘛？信了耶稣就倒了霉了，我告诉你，信了耶稣没法做财主，没法做财主。哎呀，你要没有信主耶稣之前，你钱财再多都不嫌多的。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巴不得把你钱财就分给别人去了，这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开头看的很倒霉啊，天上的荣耀都丢掉，到地上还做一个奴仆的一样， 侬不这样还不算受到人家逼迫，逼迫还不算受人家辱骂，到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怜兮兮的给人还是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树上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就信你。哎呀，我以前就讲过了，我从前听到这一段都是真生的，真替主耶稣生气。这样主耶稣对待人的人还讥笑他，我如果是主耶稣的，一定下来给他们看一看，你可再上去的，你可再上去，你信不信我是下来的。徐华跟贾刚更有意思，他说我如果主耶稣下来打他两个耳光，我再上去。你若是神的儿子，我就信你，下来就信你，下来打你两个耳光，我再上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主耶稣没有这样，孤苦伶仃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只有一个望景，用爱来对待人，爱对待到一个地步，好像都了了，都死了，都悲惨了。但下面有个故事，钉他十字架的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承认的。他没有从树上下来就能承认神的儿子，是这样把他自己舍弃，这样的爱为人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就连百夫长都受感动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个叫做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恩赐的本质，每一个人都有的。除了这个之外，神还给我们有一些功用上的技能。这个功用上的技能在提摩太身上像火熄灭了，是保罗为他祷告，叫他恩赐再如火兴旺起来。这个恩赐一共有三类，头一类话语的恩赐，第二类治理的恩赐，第三类神奇的恩赐。我先讲第三类，在基督徒的里面对到神奇的恩赐最容易相信，因为这个的确神奇，叫人好奇。这一类神奇的恩赐，一定的恩赐，说方言的，翻方言的，辨别诸灵的，这个恩赐你会看见，这一类恩赐一定跟圣灵浇灌有关。我想你们都知道，在这几年特别在北美 Charismatic Movement 兴旺起来。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比四十年前的 Pentecost Movement 本质相同，态度有一点的改进。 Pentecost Movement 在四十年前的兴起来的时候，以后也到了远东去了，那是注重在圣灵交换说方言。他以后注重到一个地步，你如果没有说方言的话，证明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的话，你还没有得救。所以 Pentecost MovementPentecost movement 还有一个，当人接受到 Pentecost 的 experience 之后，就要离开他原有的教会组织 Pentecost church， 这是五十年前所有的光景。现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不讲这个话了，不讲说非要讲方言不可，方言不过是恩赐的一类，他也不鼓励人离开他原来的教会，他留在原来教会中间，不过有这方面的恩赐。感谢神，这个的运动最大的影响还是在天主教。在天主教到现在，总是十万以上的人有了这种 charismatic experience， 也是灵恩的那一种的经历。那么你会看见的，这一种经历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一定的恩赐显明出来，说方言的、三方言的都出来了。我想今天你我都知道 Oral Robert 在 Oklahoma， 他就是这一个恩赐的。他的的确确有一定的恩赐，的的确确有许多的疾病，正是实在是瘸腿的就会行走，哑巴的就讲话，所以他才在那一边 Oklahoma Oral Roberts 那个 University 能够建立起来。他现在是造一个房子，就在 The City of Faith 六十层的大楼，都是弟兄姊妹捐款的，大部分是因着他神医的病得到好的人捐出的款来建造起来的。这一个在北美啊兴旺起来，我相信这是神的为了适应时代中的需要。你去看圣经中很奇怪的，对这个神医的光景、神迹的光景，圣经中记载大都市不多，小城市多。在以往的历史里头给我们看的也是这样的，特别在那一些教育程度差的、拜偶像之地的，这个神迹的歧视特别多。
有一点教育的，有一点理智的，神不太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乃是用福音的话语来讲明。到美国了，理智太高了，科学太发达了，神反而用神迹。有一些病你这么的医生都治不好的，他祷告就好了，这是一种神奇的恩赐。感谢大美主，是神所赐给人的，这是不是能够强求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切记不要因着那种 charismatic moment 他们聚会的那种方式而轻看它。现在 charismatic moment 有好几个特别的那个 branch， 有一个叫 Four Gospel Movement， 你知道，连电视上的 700 Club 它都是 charismatic moment 里头那一些，他们聚会的时候又蹦蹦跳跳，又喊又叫，你切切不要轻看他们，他们有他们在主面前所领受那一方面的恩赐，这是一类的。但是这一类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这里都给我们看见，不是叫我们太去推送。保罗说了，他宁可用悟性讲5句的话超过10000句的方言。保罗说他们讲方言的在教会中间呢，这如果没有人翻，你不要在教会中讲，你宁可在家中讲就是了。保罗来劝他的，还叫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但是不要多用这方面恩赐。第二个恩赐，教会治理的恩赐。这种治理，像教会中的长老来治理教会的，像那一些的关心弟兄姊妹来做施舍，在物质上来给人帮助的。像今天我们这次都很感谢 Esther， 她给我们烧饭的，给我们准备了好多我们的这一次聚会中间所用的东西，看不见，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中聚会。在教会的必须有一帮的人来做事务的，来做治理方面的事务。你比如说 Billy Graham， 很明显是这一个时代中的传福音的。以弗所第4章里头告诉我们，有牧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别人观众很清楚是传福音者，他特别的这个时代中有福音恩赐的。但是别人观众要有福音传扬出去的话，必须有一帮同工跟他一同配合。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别人观众要有福音的话，他总在1年以前有人已经到那一个城市和地区去了，和各个教会中联系，联系之后呢，组织了祷告班，再组织了 counselor 的训练，再去接头了场地，再去接头了交通工具，再去接头了电视，再去接头了电器的设备，各种样的设备都齐备了，然后别的哥们上台讲到了50分钟。如果没有这些人齐备，别的哥们讲到给谁听啊？给谁听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在背后的祷告，没有这么多的人在预备了场地，预备了交通工具，到谁能够听呢？我们只听就哎呦，感谢赞美主，神用别的观众就好多人受感动。如果其他的人都停止他的工作，别的观众不知道怎么用。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也好像笑话一样。中国以前有做唱戏的，唱评剧的，有一个的评剧是武松打虎，是吧？我想你们都过吧啊，武松打老虎。所以有一个人呢演了武松，有一个人是演老虎。哎呀，每一次演都是非常的精彩，演过了之后人家都称赞说，哎呀，那个武松真棒，打起老虎来真有精神，打起老虎来把老虎打死了那是真是神气，大家都称赞，没有一个人称赞那个老虎的。所以那个演老虎的人呢很怨气，哎呀，武松这么棒，我不棒，下一次上台了，一上台就爬下来不动了，武松也不能打了，武松的本领就写不出来了，要武松本领写出来，必须老虎跳得好，老虎样子还演得好，不是单单武松的问题，还是老虎还演得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好像用个比笑话一样的，在教会中的侍奉必须各尽己职，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这是一种治理方面的恩赐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神面前领受什么的恩赐。第三，话语的恩赐。这种话语的恩赐是保罗告诉我们更要切莫的。我们要追求爱，但是更要切莫的是做话语的恩赐。请大家记得，
话语恩赐不是站在这讲台上讲到，话语恩赐也包括个人和人做见证，话语的恩赐也包括了劝勉人做看望的工作，话语的恩赐也是讲到人做 follow up， 对着人已经受感动了带领他祷告，带领他信主。话语恩赐甚至于包括掉当你聚会中间有感动站起来祷告啊，叫别人受到了感动。哦，亲爱的弟兄，不要把话语恩赐只看到在讲台上讲到的人，你太瞎扯了。话语恩赐是借着话把你所领受的神的恩典从你身上发表了出来。一个教会的墙不是单单讲道的墙，一个教会的墙还在于祷告聚会墙。祷告聚会墙不是讲道人祷告，祷告了整个聚会一个钟头，乃是叫弟兄姊妹一同起来祷告。我个人非常的尊敬，也从他身上得到帮助，是从英国一个叫 Austin Sparks， 在伦敦有个聚会叫做 Honor Oak。 我前年到伦敦去的时候头一去参观那个 Honor Oak 聚会，地方不大，200人聚会。当那里有一个的侍奉主的人叫 Austin Sparks， 我从他那里得到非常多的帮助。有一次我在台湾遇到一个英国人啊，我想你们可能知道 Dr. Dale 丁孝亮大夫和 Mrs. Dale。 丁孝亮大夫在年轻的时候不在 Honor Oak 聚会的，谁能也去。 Mrs. Dale 是在 Honor Oak 教会中间长大的。有一次 Mrs. Dale 告诉我说，他在奥诺克这么久的聚会，叫他最最怀念的不是礼拜天听斯巴克的讲道，礼拜天斯巴克讲的就非常好了，最宝贝的是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的人数超过礼拜天听到的人数。哦呦，你佩服了，这句话就佩服了。哎，你们查经班如果佛事过的，教会佛事过的就佩服了。哎，你哪一个的教会祷告人数比你讲道人数多的？你再讲讲看。我啊，侍奉主这么久了，从来没遇见过，从来没遇见过。哎呀，讲道就会人最多，祷告就会小猫三只四只的。他那里最好的是祷告聚会，他在那个祷告聚会中间，不光为着他们灵性祷告，为着他们当地的教会祷告，他们也为着全天下各地的教会来祷告的。在那个祷告聚会中间，总是有人站起来报告印度的光景，报告非洲的光景，报告中国的光景，报告某一个地方的光景，就大家都为了这些来祷告的。他说，哎呀，在祷告聚会中间呢，听着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把我这个人的灵就带到天上去了。请大家记得，连这种的祷告都是话语的供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圣餐，我也不知道你们如果有圣餐的话，你们的做法是怎么样。有一些教会中的圣餐都是牧师主领的，牧师提首诗歌大家唱，开头也是他祷告，没有他祷告，他一个人祷告。我不敢说这是不好，但是我个人却喜欢那个是领圣餐的聚会，是众圣徒一同活在主面前，不是某一个人来包办一切的事。而在这样众圣徒在主面前，有谁受感动都可以提诗，谁受感动都可以祷告。有许多的时候，我在那样圣餐聚会中的听弟兄姊妹祷告，我灵里头实实在在得到供应。连有一些刚刚新蒙恩的祷告的话，不是长篇大论的，词句也不太美丽。你说我们老基督徒啊，祷告都词句很美丽的，都有一套一套的。新蒙恩的人都词句都没有一套一套的，粗粗的，简简单单的。哎呀，但是你会发现他灵里头那么深玄，爱主的心那么的热切，就他几句的赞美的话，我里头都得到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不到吗？你不能够有这一个吗？你有没有去切莫这一种的恩赐？当然，你更好的。对神的心意的认识，把神的心意有系统性的对人来传讲，这是一种话语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啊，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叫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等于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以弗所书的目标。以弗所书的目标，我们必须要看见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人数的增加，不是规模的多大，不是我们这个团体有多少的果效，不是某一个人传道人讲道讲得多好。亲爱的弟兄，这是太低下的事。教会的增长乃在于众人在真道上通过于。哎呀，在30年前我听一个人讲说，他觉得圣经这一句话是最难应验的，今天基督徒四分五裂，怎么能够同归于一？你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基督徒也不能同归于一。天主教一直维持到主耶稣再来，基督教有好多大的派别一直维持到主耶稣再来，都会取消。但请记得，这里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在形式上，在组织上同归于一。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搞组织，推翻这个团体，打掉那个的宗派，来建立我们合乎神心意的宗派教会。圣经没有，圣经叫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最喜欢一件事情，天主教里面新翻译的圣经，司告堂的圣经新翻译的，在那序言的里面说，在基督教的里面，那四个的人把希腊文翻作英文的圣经是非常翻得好的。天主教的中国圣经是公开承认，哎呦不容易哦，从前把基督徒当作叛徒，哎呦你们这帮叛徒，现在不光是当作弟兄了，耶稣在基督教的里面，在圣经的研究上的有许多超过他们基督教的，渐渐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感谢赞美主，在基督教的里面，那个宗派的难处就减少掉了。我昨天跟你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牧师告诉我说，如果不在母会聚会的话，是要在生命册上涂掉名字的。我心想，今天如果哪一个牧师还坚持这样的，以后他教会生命册上只剩他一个名字，都涂掉了，都跑掉了，都跑掉了。今天没有一个牧师敢讲这样的话。感谢赞美主，在基督教的里面的，你神的真理已经非常的普遍，你再不能够把人用一个围墙围起来，只听你个人讲道，真理已经显明出来了。出乎神的，生命就印证；不出乎神的，时间就是考验，到以后被人所弃绝。渐渐你会看见，在真道上通过于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四种族在于正道，四种族在于真理的化身，不必去做什么。这不是世界上搞革命，世界上搞革命的毛泽东说枪杆底下出政治，哎呀你知道吧，要政治的话要从枪杆打出来的，基督徒不用枪杆的，基督徒用真理。当到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用什么改教的？只要把真理显明出来改教了。他没有组织军队，他没有起来搞革命，他没有组织团体，只把真理印出来了，叫天主教的这个事情就震动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是在于神的话，因为当初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是用话来做工的。神怎么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宇宙万有是无变为有，什么是无变为有？就是话是无变为有的。神向来是用话来做工的，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然后来传扬神的话。而这个话，主耶稣的约翰福音第6章怎么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话在人里头就是成为灵，就是成为生命，这是话语的功能。这个才是叫我们在肢体中所有生活写的功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在我心中一个迫切的盼望，你们要读神的话，要读神的话。有一件的事情我在主面前实在是担心的，或者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自己找自己麻烦。但是我的确现在还担心，我今天不太容易找到有基督徒读圣经花了功夫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光景比不上比我们前辈的那些地方，读圣经的事情上一代一代的差，慢慢的只是一点普通真理的了解，没有人对深刻真理的领会。尼托森先生他没有读过神学，当他起来蒙恩得救的时候还在高中做学生，每一天清早离开他的家，在这福建的他的中学的后门外面的坟地，中国的坟地，那个中国坟呢都有个石头台子，有石头椅子是吧，坐在那里读经和祷告，最安静的，没有人吵的，一直到到学校打铃了，从后门进去再去上课。等到以后他离开学校了，他亲自跟我们讲，有一个长的时间，早晨4点钟一直到12点，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不吃早饭的，来读圣经。每一天早晨4点到12点来读圣经的。尼弟兄也跟我们讲到他背圣经，我们那一个时候也学习着，一句一句的背，一句一句的背，像我那个时候把罗马书整过的背过，把约翰的一书整过的背过。但尼特森呢，不光把中文的背过，把英文的背过，英文不光把 King James 背过，把 Revised Version 都背过，一个人背过了几遍，他圣经的实实在在所花了功夫，所以才能够叫整个中国基督徒在灵命上得以抬高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叫教会达到什么心意，必须有丰富的粮食，这个粮食等于神的话来供应这一个的时代，这样是叫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一个人怎么长大？靠着营养。你如果家中有孩子的话，当然每一个父母都盼望孩子早一点长大，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盼望你孩子早一点长大，你为着你孩子进食祷告，进食了3天3夜，我告诉你没有用，他长不起来的，长不起来的。孩子的长大就是需要你每天给他好的营养，每天的喂养他，喂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喂了这么多长了多少，他只有这样渐渐长大的。我个人不相信一个教会，一个基督教团体进食3天祷告，教会的灵命能够长大，能够叫基督徒复兴，能够叫基督徒爱主，可以3天祷告有用，但是灵命上的长大需要用神的话语持续不断的供应，渐渐长大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才叫人大家认识神的儿子，对基督有所认识，因着认识的缘故，才叫神的成分增长了，而因着神的增长，叫教会叫做增长，这是哥罗西书里头的话。而在这一件事情上要成功的话，我们看见必须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神赐给教会4、5班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所讲的不是恩赐，乃是有恩赐的人。这个不是讲到的给你有使徒的恩赐，给你有先知的恩赐，给你有传福音的恩赐，这乃是说到神的整个宇宙的教会中间兴起几个人来赐给宇宙的教会这几班的人。你比方说哈，我刚刚说像 Billy Graham， 你明明显显是这一个时代中间的传福音者，像中国人中间当初的宋尚杰，你明显是在30年前神赐给教会中的传福音者。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的，我有时间跟你讲，给你描写给你听。宋尚杰不是讲道常常是乱讲的，讲道的真理常常都不对的。哎，你说不对，他有人受敬受感动，
人去参加过松博士的辅导会说，哎呀，参加过的时候每一行的地上都有眼泪滴在地上，都受到感动，在那里哭的。你道讲的对，没有人说感动，他只要道讲的不对，很多人说感动。这什么传福音者，传福音者，神也兴起有一人来，真正是做牧师一样的来牧养神的教会。不是说生病了去看看他，哎呀，祷告祷告你病好，哎呀，今天有难处发生了去安慰安慰，乃是用神的粮食供应他，叫神的儿女得以渐渐长大。有一个真正做教师，叫神的儿女对神的心意能够明白，对心意能够领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赐的这几班的人给教会，这一个所赐的不一定是你当地，这个所赐是整个宇宙的教会中间的。这一个就我们要接受神在这一个时代中间所赐给教会有恩赐的人。查经班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蒙恩的，头一个脱离了从前背后的那些宗派的区别，第二个对着有功用有恩赐的人他们邀请。一般的传道人你知道啊，就是查经班很不满意，因为查经班很骄傲，都不请他们。纽约的我参加同工会的时候提到查经班的感觉都不太好，纽约的传道人也相当的多，查经班的都不请啊。我不能够替查经班的说什么话，但是有一件事感谢主的，查经班弟兄姊妹一帮说眼睛就是蛮亮，如果有恩赐的他们也请，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总是把你所有这么一个叫做帮助。一个查经班越开放，查经班越得到帮助。查经班这有个好的现象，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控制一个查经班，一个传道人一控制查经班，查经班把这个传道人赶在外面。许多教会中间难处是传道人把讲台把持，是听他一个人讲道，不叫其他的这个世界上被人兴起来的人给教会中供应，结果教会不能够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接受各个不同神在这个地上所兴起来有恩赐的人，不过要小心，这把有恩赐能做什么？不是来代替圣徒侍奉主，不是来叫神的儿女一直听他讲道，乃是叫来成全圣徒，叫圣徒在神面前建立起来。半年前我回台湾的时候，一个台湾有一个团体是美国人支持，叫远东归主，他们有美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传教士十几个人，有一次开一个退休会要我去和他们交通，在交通的里面三天大家住在一起，有一个新教师跟我讲一句话到我现在非常深的印象，他说林弟兄，我受神的打发到台湾来在中国人中做工，我打做工有一个原则，我盼望我工作非常的殷勤，到有一天我就失业。你听懂这个话了没有？我做工殷勤殷勤把人栽培起来，把我说的生命所学习的都教到人，等他们栽培起来我跟他们一样的了，我就失业了，我没有工好做了，我怎么样？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工去了，让他们建立起来。你知道有一些人做工了，做来做去把人做得听我讲道，做得听我讲道，这不是这四五班人所该做的。我个人欢喜说另外一个比喻，我说另外一个比喻说，我说常常有人要我去讲道，也是谢谢大家弟兄姊妹这样的爱心，我也有尽我可能的。但是我说比喻，我到人家家里头去吃饭的，哎呀，太太做几手菜真是好吃，哎呀，真是好吃，这个好吃是好吃，下次他也不请我，我也不能吃，吃不到了。所以我说我巴不得是什么呢？不是我做了菜给你吃，我那是约你到我家来，然后陪着你到菜场去买菜，菜怎么选发，陪着你厨房给你洗，跟你一同告诉你怎么切，跟你怎么的烧。烧好了之后你回家可以烧了，我下次不要请你了，那岂不是更好一点，对不对？不要家传秘方，哎呦，厨房不许进的，烧我烧给你吃，下次要吃到我家来，老是我烧的。我愿意真是把圣经该怎么读法， 圣经中我所领受是多少，供应给弟兄姊妹，成全弟兄姊妹，叫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起来，能够起来侍奉主，那就好了。这四五班的人所有的态度，这四五班的人。第二，必须叫神的儿女每一个的肢体因着经和节得以供应和联络，就因着神的增长得以叫神过身的增长。在神儿女中的有的是经是联络的，有的是节是供应的。有一些神的儿女基督徒在教会中间，在查经班中间，就是会联系弟兄姊妹或关心弟兄姊妹。有一位弟兄两次聚会没有了，就打电话去问他了，两次聚会没有来了，就去看望他了。不是去怪他为什么你不来聚会，乃是把你所领受的送到他的面前去。我们在台湾住啊，有一个事情做得很好。台湾去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军队到了台湾，说军队的粮食和副食都是国家配给的，所以这样军队的军眷呢，有配给的券的时候啊，就可以到店里头去领米、领油、领许多的粮食。过一段时间，台湾政策改变，做法改变，就是补给到家，不要你去领，他送到你家来，那多好了。反正要给他多少米，何必来领呢？要领的话都要排队。补给到家，每一个月送你到家，你有多少米、多少油就送的。我们做基督徒有的人该做补给到家，不要去怪为什么你不来聚会，不要去怪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不要去怪你为什么犯了罪了，得罪主的名。他所有软弱，因为他粮食不够。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去联络，这叫联系，去供应。有一些人讲起主的见证讲不清楚，讲起主的真道也讲不清楚，但是他能用爱心去关心人，去关心到别人，这叫做联络的经。有一些人叫做供应的节，大家尽各种不同的功用了，好叫整个的肢体大家里面就长大了，身体就能够长大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呢，他开头说神赐给这四五班的人成全圣徒各经几支建的基督身体，下面又说了全身靠他连了的合适，百戒各按各职，每一个肢体进到功用，就叫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叫教会把它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双管齐下，一宗是那样四五百有恩赐人的供应，一宗是每一个肢体写出供应的，或者是联络的结，或者是供应的经，彼此的帮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到这个增长的时候，神的永远中的所有的旨意就都完成了。那么最后我愿意对大家说的，保罗写到罗马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说到主的福音怎么临到人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就我们最后磨成功主耶稣的模样。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一种插曲，解释到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和神的给了与人中间的工作。到十二章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劝你，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圣洁、成全和喜悦的旨意。一个人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是需要你把自己身体献上。而这个奉献为什么？根据神的怜悯、神的慈悲。但亲爱的弟兄们，奉献到哪里？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不是叫你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焚烧了到天上去的。罗马书十二章里头的奉献，是把你我自个的身体奉献，进到第三界的里头一个大的身体的里面。这个大的身体，就是叫教会。 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在主面前受过主的感动，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从今之后伏在主的权柄底下，受主的带领，你的前途、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你的钱财、你的才干，为着主而活着。我相信你们受过主带领的人有过这样奉献，但是罗马书里头还不就是这个的奉献。罗马书里头看见神的旨意得到成功，乃是需要借着教会得到建立起来。罗马十二章里头是把自己身体献上，而进到大的身体的里面，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只有教会得到建立，这个身体得到增长，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身体为了这个神奥秘的身体而重新的奉献？你对主说，主啊，我不光愿意活在你的权下听从你的命令，因为你为我舍命，我愿意我把这样奉献给你的时候，我把我这个身体活在教会这个奥秘的身体中，在这一个奥秘的身体中联络的合适，来尽我的那一份小小的功用，好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叫你的旨意早一点的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把自己重新的奉献。哦，我看见过相当多的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但是奉献到一个地步，在教会中间是各抒一枝，是成为个古怪的基督徒，什么事情都以他为事的，什么事情以他的主张算数的，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和大家一同的配搭。这样的人有功用，也带进相当教会中的害处。神今天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今后活在教会身体的里面，求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真是愿意为着神这样的旨意而肯奉献的话，好不好？我们这一个时候低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有这个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愿意活在这个教会奥秘的身体。主耶稣啊，我们低头敬拜你，你怜悯我们，就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宇宙中的心意，你如何要借着教会来完成你的工作，你也正是高抬了我们，叫我们成为教会中的肢体，你却把生命赐给我们，你也叫我们和一般弟兄姊妹在地上能够一同的配搭来侍奉你。主耶稣啊，虽然我们是极其的幼稚，我们极其的软弱，你却把恩赐赐给了我们。哦，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正是从感谢敬畏你的心的里面，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你，不光活在你的权下，也正愿意活在教会的中间。主耶稣啊，从今之后，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弟兄姊妹而自己能活着的，没有一个人单单凭着自己的想法而在地上来我侍奉你的。这正是叫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众弟兄姊妹的中间，无论是在我们当地的查经班中，无论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中间的。主耶稣啊，我们只愿意做一个肢体，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身体，我们也够不上做一个身体，我们只愿意尽我们这一点的功用，要和众生都一同的配搭的来服侍你，好叫整个的身体间增长，还不是站在我们个人的增长。哦，主耶稣啊，就是求你这样保守我们奉献的心，接受我们奉献心，叫我们今后的生活是在教会中的活着，好叫你在教会中间得到荣耀，叫你的旨意早日的成功。就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